我们上礼拜讲到在宝座上的这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在天上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景况，但是是以可以可以看见的一个形象的方式，让约翰能够看见，让他能够理解天上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已经有提醒过你们的，神是没有形象的，天使也是没有形体的。那这一些的意象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神确实是宇宙中的这个掌权者。那神的宝座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天使，他们是没有形体，但是他们都是要执行神的旨意天使都是服役的灵。那我们看到在宝座前有特别有四个活物，那这个四个活物呢，就是当神的审判要开始的时候，这个四个活物就是要来执行的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看这个七印的这个审判。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呢，如果审判是很轻微的，我们就觉得说神是很有怜悯。可是当你读到启示录里面的审判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神是很有慈爱的。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觉得这一位耶稣他是很有慈爱的，很有怜悯的。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说向神祷告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他殉道的时候，他也是求神来怜悯这一些把他用石头打他的这一些人。可是当我们来到了启示录，我们所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就是神的公义显明的时候，那个审判是很严厉的，让我们觉得好像神是没有慈爱的。有一些人认为说旧约的神比较残忍，新约的神比较慈爱。那从哪里看出来呢？从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耶稣都是很体贴人，很关心人，都为人的需要而做事情。那好像都没有很严厉的去处罚任何人。那有的人认为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位神。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读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提到地狱是最多的，提到审判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看福音书的后面的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预言的这些将来的大灾难，事实上呢就是跟启示录里面讲的大灾难是一样的。所以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同一位的神，只是说这个时候神还没有要显明他的审判，所以呢大家以为说神不会审判。可是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人又可能又说这个神是很残酷的神，好像不给人悔改的机会。事实上呢，神一直都在给人悔改的机会，甚至在大灾难的时候呢，神仍然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不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人就没有机会可以信主的。在大灾难里面我们看到说还是有信徒，那这些信徒呢还是会受逼迫。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这个教会被提是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在第六章开始就是这个灾难之前呢教会被提。那当我们讲到说教会是在灾前被提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教会不经过大灾难的话，那在第六章之后的那一些信徒到底是哪些人呢？教会不是已经不在了吗？很明显的就是说在灾难期间还是有地上还是有信徒，那你就很难去理解说教会如果被提，那地上的信徒是有一些失败的基督徒经过大灾难，那一些比较得胜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被提呢？这一些问题都是很不容易回答的。所以不管你是支持灾前被提，或是灾中被提，或是灾后被提，你都要面对很多难解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个到底谁被提谁没被提， 我相信我们都在神的手中。如果神许可他的百姓经过灾难，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神在灾难当中保守他的选民，还有给额头印144,000人，那表示说这些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灾难，这个审判是什么样的一回事。那这个图你们之前你们都已经有看过了，现在我们是进入第二的这个阶段，第六章到第十九章这个地方就是整个的灾难的一个内容到底是什么。读这一段经文哦，事实上很难的，因为很不容易读下去，实在是看到这个世界会是这么样的败坏，这个罪恶这么严重，然后灾难又这么多，实在是很难读下去。但是呢，这一本启示录也是要让我们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说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的不要以为说神不会审判。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七印的这个审判嘛。那七印呢因为有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羔羊从父神手中接了一个书卷，那个这个书卷呢是用几个印封起来的，七个印，对不对？那七个印要打开，然后呢才会开始吹号，这个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就是吹第一号要开始了，然后呢吹第七号的时候，就是这个碗的审判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系列呢是整个这样包起来了。然后神的计划呢，永恒的计划呢，到底有没有打开了呢？那书卷到底打开了没有？请问这个书卷是什么时候被打开的？接几个印可以打开这个书卷？七个印。所以可见就是说这一卷书卷呢，在第一印的时候还没有打开，可是呢第一印一打开的时候呢，就有灾难，就开始这个一系列的灾难要出现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七印呢，这个审判好像只是一个 preview，一个先让你知道这个审判会很严重，所以到了七号的审判是越来越严重。你知道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清碗这个审判，七个碗的审判就是神的愤怒的杯这个要倾倒下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认为说基督徒会免去神的愤怒是在这个时候才被提有一些人认为说前面这个开始呢，这个只是一些我们人类都有经历过的一些的灾难，就是战争、饥荒啊，这个死亡，各这一些的灾难，在就是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之前人类都有经过了我们有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吗？第二次，第二次，有人没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有嘛，好多啊，50岁了大概都没有。可是你看到那个战争的那个情况，你就知道说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七个印的这个审判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如果不是全世界的，在局部的地方也都经历过了。我想我们当中经历战争的也有啊，那个张荣你是经历这个最第一线的经历的哈，你在柬埔寨哇，那个杀戮战场这个电影你们看过哈？哇，就是那种情况啊，这整片都是尸体，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恐怖。所以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神原来的心意，神原来的心意是要人人都怎么样，都悔改。不要有人受这样子的审判，可是人愿意悔改吗？
不愿意，
不愿意。所以神要怎么办呢？要审判，因为神有公义，所以他要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七印的这个审判刚刚我已经有讲过，这个七印这是一个书卷，长得应该是这个样子了，然后用七个印贴起来。这个贴的这个印呢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贴纸把它贴上去的，是 蜡的这个蜡的东西把它连住啊，书跟这个蜡是融在一起的，所以呢，只要有一个印被打开的话，就表示这个东西是被动过了。所以他们那个遗嘱呢，罗马人的遗嘱是用这样把它封起来的，只有那个接受遗嘱的人，他才有资格去打开这个印哈，这个。所以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七个印要全部打开之后呢，这个整本书卷才能够打开。OK， 这个书卷呢是在谁的手中？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手中。所以执行审判的呢是耶稣啊。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个揭开七印的时候，每揭开一印就有一个活物出来讲话啊，所以。真正在执行的就是说活物来开始这个审判啊，就是这里就讲到说有声音如雷从宝座出来就是要宣告这个审判。那我们看这个七印呢，事实上七印的结构跟七号的这个结构呢差不多一样，它不是说是一个一个连着连下来的，是中间是有插曲的。好，那个前面的四个印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四骑士的这个审判，前面那个四个印，然后再来才是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这个是没有骑士没有马的这样的审判，然后第三个呢有一个插曲插曲完了之后才打开第七印。那所以我叫你们读今天要讲的就是第六章跟第七章。当你打开第八章的时候呢，就是要吹号就是揭开第七印然后要开始吹号的时候。所以下个礼拜你们就是要读这个第八章以后这个七号的这个审判。OK。好，那宝座前的四活物，哪四个你们还记得吗就这四个。有狮子脸，也有牛的脸，也有人的脸，鹰的脸，对，那可以稍微考试一下吧。这个狮子代表什么？
王。
王，尊贵。和这个牛呢？仆人。有能力，忍耐。还有什么？这个呢，人呢，代表智慧、聪明；鹰呢，崇高，是不是？它是属天的 ，OK。所以呢，我们有讲到说，这个王的形象、仆人的形象、人子的形象、神子的形象，通通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显明出来，是谁？耶稣 ，OK。所以这个四卷的福音书就是来描述这位耶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世界上，他也是要做王的，所以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OK， 然后他是好像牛一样是服侍的，他来了就是要服侍人，但是他也是蛮有智慧的，他是人子，然后他又是神子 ，OK。好，那我们开始看的前面这个四个印，前面这个四个印呢，有四匹马，这四匹马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要开始了 ，OK， 神的审判要开始，就是说神要怎么样，要放手让这个罪恶的世界自食其果。所以你看到这个四个骑士的意象是在好像是在天上的意象，可是呢这个四个骑士所代表要发生的事情是在地上真实要发生的事情，是用那个看见的意象来表明那个地上要发生的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灾难呢全部都是发生在地上的所以我们说是地上的这个大灾难。我们看到就是神让人类这个罪性显明出来，人互相残杀，人的自私自利，人的各样的罪呢都在这个地方显明出来，然后人就自食其果，这是神放手让人任凭人。 OK，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自然也有灾害，神让这个自然的灾害临到这个不悔改的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灾难之所以看起来非常的严重，是有人为的，还有神的手在其中神插手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让这些自然的灾害临到这些不悔改的这个世界。 OK，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挡住了？ OK， 好，四个骑士四匹马，有四种不同的颜色，骑在马上的呢，它的描述都是不一样的。四匹马的颜色有哪几种？白马、红马、黑马、灰马。OK， 你知道，约翰他在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个 image， 很多的这一些表象的东西呢，都在旧约可以找到，所以你可以注意哦，在启示录里面，他没有引用过旧约的任何一个经节，可是呢，他却用很多旧约里面先知或是摩西或是其他的地方呢所用到的一些的用语，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写启示录的这个作者，他是很熟悉这个旧约的。很可能他身边没有旧约圣经在身边，可是他从他的整个思想里面呢，他可以想到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用这些意象来显明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啊。所以这个关于四马的这个意象呢，事实上你可以从哪一卷书可以看得到？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书的第几章？对，第六章，第一章也有提到，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到说有四辆马车 ，OK， 这四辆马车呢，这里他说从两山当中出来然后第一辆马车套着什么马？红马，第二辆是黑马，第三个是白马，第四个是有斑点的壮马，所以顺序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颜色也有一点不一样，哪一个颜色是不一样的？有斑点的这个壮马约翰在启示录是讲说是灰马灰马就是不黄不绿的那种死的颜色的那种马。 OK， 这个也是讲到神在这个在旧约时代就已经宣告了神的审判要临到，这里讲到说这是天的四风。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讲过，风这个字跟哪一个字的原文是一样的字？圣灵，对不对？灵跟风是同样的字，所以这里讲的是天的四风有的时候你会看翻译的人，他觉得这个是在讲风所以他就翻风，所以这是叫做天的四风。但是这里也可以知道是说神的灵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整个普天下它在运行，有四辆马车呢，就表示说整个天下东西南北都是在神的这个监察底下他这里讲到说套着黑马的车往北去，白马跟随在后这个呢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这里是在讲到了就是神他要审判那一些虐待以色列百姓的这些民族，巴比伦人还有这个埃及人还有其他的这些民族所以这个是讲到神将来他要审判。 OK， 所以有这个四匹马，这个颜色你们看不太出来，因为我们这个黑色的呢看起来都是像红红色的看起来都像黑色。 OK， 这个是 projector 的问题okay。 好，前面的四个印的审判，这里讲到有这个哪方面的审判呢？这里有讲到有刀剑饥荒瘟疫，这个呢就跟前面四个印呢的审判呢是差不多是一样的。OK， 那这个 实际上也是耶稣在橄榄山的那预言也是讲到的那个大灾难，也是有刀剑饥荒瘟疫这一些战争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呢，在旧约在新约都有提到神的这个审判的事情要来到哈。OK， 那四印跟耶稣所讲的大灾难啊，大灾难是记载在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有哦，这里没有列出来。那这个大灾难期间呢，耶稣特别警告的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有假基督要出来，第二个以后有战争，还有饥荒、死亡，这些事情，这都跟这个前面这个四匹马的这个意象呢，事实上是一致的。当我们看到马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说去骑马很好玩，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读人类的历史，马都是跟战争有关系的，训练马、骑马都是目的是要打仗的。OK， 所以这个看到马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适应肯定是跟战争有关系的。OK。从第一个开始到第四个都是跟战争有关系的，然后因为战争的缘故会产生其他的连锁的反应，一战争呢就会产生经济的问题，对不对？如果大家都不生产，大家都去打仗的话，那么食物就会有短缺，就会有饥荒。事实上现在人类的科技啊，这个生产的技术是可以养活全人类绝对没有问题的，不应该是有哪一个地方是有饥荒的。可是呢，如果战争一打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忙着在打仗，那个生产的人都被征召去打仗了，那么就立刻会产生这个连锁的这个灾难的这个反应哈。OK， 好看，我们看这个四匹马哈。第一匹马叫做白马，当你看到白马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是表示这个世界这个打仗的人怎么样？古代的人他们如果打胜仗的时候要回来凯旋进城门的时候呢，很多都是选择要骑在白马上，表示他已经胜利了。OK， 所以呢，这个骑第一匹的白马，就是讲到这里讲到拿着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然后呢，红马呢就讲到是红就代表血，就是而且这个红呢是 fury red， 是一个血红色的，就是代表是杀戮的意思了，所以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第三匹马讲到黑马这个骑在黑马上的他是手拿着什么天平啊，骑在马上的拿天平做什么呢？拿天平能打仗吗？天平是用来称东西的吧，对不对？而且是称那个量少一点的东西才用天平嘛，对不对？大量的不用天平。然后第四匹马呢，我们看到这里这一匹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OK， 还有一个骑马的，他的名字叫做死，然后音符也随着他，这表示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这到处都是尸体的意思了。这你就看到那个战争的这个场景啊，这个整个街上都是尸体。这个收尸体的人比这个尸体还要少，所以呢，很多就这样子放在街上了。在这种情况啊，这个就是灰马所代表的。OK， 那第一批的黑马，我们讲它是代表的是假基督啊，这个等一下我还要再解释哈。第二批马，它代表的是战争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第一个是比较难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在第一个，为什么它是假基督？第三个是饥荒啊，第四个呢是死亡。OK， 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印这个骑在白马上的呢，他马上拿着什么弓，对不对？那骑马拿着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记号？好像没有看到他有剑，只有看到他有弓。OK， 所以呢，你这一个第一排兵马来出来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说他有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也没有战争啊。然后他说他胜了又要胜，对不对？然后他又带着什么冠冕，好像他已经得胜了。那如果是得胜的话，他所带的冠冕，你们记得我讲过说有两种冠冕，对不对？那你猜一猜这个是哪一种冠冕吧？啊？
花的
冠冕。啊，花的冠冕 ，OK， 就是得胜的冠冕。那得胜的冠冕是只有基督徒有吗？他那个冠冕呢？事实上是在世上，就是比赛的话得到的话，他就得到那个冠冕啊，那个冠冕是暂时的，那个跟纣王不纣王没有关系。可是这个骑在马上的呢，他拿着弓，那这个拿着弓呢，是代表什么呢？他是好像是已经得胜了，不用打了啊。OK， 那我说这个可能是假基督，因为当这个世界有恐慌的时候呢，可能有人会出来，他要宣告他有和平的方案。所以这个第一匹马，这个骑马的出来，可能就是假基督，他应许这个世界会有和平在他的统治之下，他可能是用政治的手腕啊来达到这个目的。OK， 那可是这个太平的时间不会很久啊，就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要迷惑人，他必须要有那个条件可以迷惑人。OK， 他必须要有那个能力可以为这个人类提供一些真正可行的方案，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也许他还能够预测未来啊，他还有很多的政治的手腕。这个人，这是个人 ，OK， 他可能就是所谓的敌基督 ，OK， 那有没有问题？那会不会是基督呢？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说这个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白马这个白的颜色呢，通常是代表圣洁、公义、得胜 ，OK。那耶稣有没有骑白马？在什么时候？
最后
，OK。如果一开始耶稣就骑白马出来的话，那这个为什么他是来打仗的？他是要得胜的，从天上驾云下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宣告这一灾难的时候，不太可能是基督啊。这是我认为，但是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基督。OK， 所以第一匹马，这个白马的骑士呢，是一个比较受争论的。到底敌基督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到底第一匹马出现的时候是骑士出现的时候，他到底是不是就是基督，或是他是假基督 ？OK， 不过最近我读了很多的那个 commentary， 至少有三个学者，他们给我提供了第三个答案。有没有听过这个人？这种人你们听过吗？叫做帕提亚人 ，Parthian。你们有听过Parthian shot 吗？你打射箭的？没有哈、哦，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罗马帝国统治了这个欧亚非这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没有办法打下来的，就是这个叫做帕提亚的啊。这个帕提亚呢，那时候呢是一个帝国。那这个民族为什么罗马人打不下来？因为他们有很特殊的地方，他们是骑马拿弓打仗的。你看罗马人他们骑马是拿剑的，对不对？可是帕提亚人他们是骑马拿弓的，拿弓射箭，他们能够马在跑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射箭还射得很准。 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了、啊。这个整天都是在训练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批人哦，他们这个马骑马的技术很厉害，然后射箭的技术又很厉害，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呢，最怕的敌人就是叫做帕提亚的这个帝国的人，他们跟罗马打了几次仗都输了，但是呢。帕提亚人并没有去占领罗马人已经占领的土地，他们还是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说以罗马帝国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讲呢，这个帕提亚人的这个形象呢，有可能是在约翰的那个思想里面，哇、哦，这个民族是罗马人所害怕的。那如果这个敌基督呢是从这个帕提亚这个出来的话，那一出来就很厉害，因为呢他很出名了，他们射箭射得很准，所以根本箭还没有拿出来，只拿弓他们就已经投降了。 OK，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请讲，
白马有没有代表和平的意思？骑这个白马，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骑白马会欺哄人，说和平了，和平了，我已经得胜了。他只有把弓拿起来，所以大家就服从他了。所以所谓的那个 passion shot 呢，这个就是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假装撤退，可是呢，他们马是往这样骑的时候，他们是转过来射箭。OK， 这才是厉害，叫做马后箭，叫做 passion shot， 叫做马后箭。OK， 如果说这个解释合理的话呢，那么呢，这个帕提亚人出现来当假基督也是有可能。OK， 这是我的这个理解啊，就是因为写一个东西要让当时的人能够想象的出来，哎，到底他在讲什么？哦，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都完全不知道。哦，可能我们需要去读历史，读 commentary，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民族是这么会用弓箭的。OK， 你知道在第一世纪哈、哦，真的拿弓箭打仗的民族呢，几乎很难找到的，就是这个帕提亚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练箭练得厉害的话，就可以边骑马边射鹿。这个是伊朗跟这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的这个流域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帝国我们都不太清楚，它的帝国又叫做安息帝国，因为罗马人他们只打到这个地方来，他们打不过去了，所以那时候这个地方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帝国的，这个帝国在200多年就消失了。
征战
了，
把欧洲都把它打下来。
蒙古在
骑驴啊，
骑驴。OK。
他那时候马是比较小的，对，
好。白马。再讲下去，我根本没有办法讲了。OK。白马代表得胜，拿着弓没有箭，就是可以表示他不用流血就已经可以凯旋进城了啊，他就称王了。哦，所以这个白马很受欢迎啦，这可能就是假基督以为就让人以为有太平了。那他所带的这个冠冕呢，是这种得胜的冠冕啊、哦。上次我们也就提到这是得胜的冠冕。那但是耶稣他所带的呢，他才是金冠冕。如果你读这个，那才是不是金冠冕，是王的冠冕。如果你读十九章。讲到这个耶稣，他的名字叫做神之道，对不对？他是万王之王，然后他带着许多的冠冕，那个冠冕那个字呢 ，diameta， 这个是希腊文，这是复数啊、哦。那个就是表示他带了很多的这个冠冕，那个是王的冠冕，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啊、哦，万主之主。好，那讲第二印。第二印呢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有第二个活物，所以我说这个四个活物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好像是指挥官一样，就是说你来啊、就另外一匹马出来，那就是红色的，那个 红色的马一出来呢，他就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所以你看到的异象在天上，可是发生在地上，就是说这个地上是会失去太平哦，彼人会彼此相杀，然后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哦。OK， 所以这个也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这一些事情都是要有的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哦，这是耶稣所预测的这个将来啊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那红呢，代表战争流血，大刀，这一刀为什么要他强调是大刀呢？因为杀的人数很多哦，所以就表示就是战争呢，可以带来很大的这个灾难哈、哦。OK。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假基督他出现的，他所带来的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和平，只有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他才是一个真正可以带来永远的这个永远的和平的。所以基督所带的冠冕呢，才是万王之王的冠冕啊，这个耶稣他要骑着白马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啊，他才是万王之王啊。这里要讲到说他的眼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许多的冠冕，而且都是王的冠冕，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啊。OK， 好，有没有问题？第三匹马是什么颜色？黑马。哇，当我们讲说这个人是匹黑马的时候，表示什么？他很厉害，是不是？是坏人？
不一定。
哇，黑马就是winner。Surprise the winner, OK,、哦、这个黑马事实上在这个印打开的时候，这个黑马他手上是拿天平的、哦、天平是要称什么东西？他要称食物，一钱的银子要买多少？一升的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的大麦。小麦跟大麦有什么不一样？哦，一个大一个小的，
好聪明啊！
小麦好吃还是大麦好吃？
小麦
，你看价钱就知道了。一钱银子买一升啊，一钱银子买三升啊，对不对？你做面包用大麦做吗？
没错，
用小麦做。
大麦
做 ，OK。
给马吃的。
OK， 给马吃的，哇，讲得真好，对，大麦给马吃的，是啊，没错啊，当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麦是喂马的，当饥荒的时候呢，大麦是喂人的 ，OK， 所以他这个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是多少钱？
一块钱
而已吗？一钱银子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他买一升的麦子，那一升的麦子只够一个人吃一天。所以如果你去上班工作一整天，你就只买你自己一天的食物回来，那你的钱还能买什么东西吗？所以如你没有办法买别的东西了，任何民生用品都不能买，所以那个饥荒是很大的。所以呢，如果没有办法买小麦，就只好买什么大麦，买三升大麦可以养一个小家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战争产生的这个结果呢，就是饥荒就一定会死人，因为没有食物嘛，人要饿死。可是你知道吗，当人饿死的时候呢，这些掌权者他们有什么东西吃吗？他们还是有很多的奢侈品可以吃的。 OK，这个罗马帝国在饥荒的时候，他们罗马皇帝还在盖竞技场，还从埃及亚历山泰那个地方运这些特别的沙子盖竞技场，哇，这个是很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看看今天的北韩就知道了，对不对？饿死了人吃自己的小孩，你有听到这最近这个新闻吗？北韩的百姓饥荒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可是呢带头者呢在发射飞弹，没有饭吃了还在发射飞弹。 OK， 就是说你们给我饭吃，要不然我就打你哦，是这样子。这个很可怕的，就是这个这里有讲到这个油跟酒哈，不可以糟蹋油跟酒，不可以糟蹋。你都没有饭吃，你怎么会想到油跟酒呢？事实上，这个多米前当皇帝的时候，有一个饥荒，大饥荒，因为不够粮食，所以他要求在这个小亚细亚那个地区哦，很多的葡萄园都要砍掉，要来种大麦、小麦。OK， 可是你知道葡萄树、橄榄树这种东西呢，是需要时间去栽种，然后每一年才能生产。你一旦把它挖掉，把它砍掉的时候啊，那个影响是会很长久的。你解决当时一个暂时的问题，可是呢，有跟酒呢就被糟蹋了。这里讲到说，这个有钱的人他们有钱可以买油跟酒，可是没有钱的人要种这一些葡萄，种这一些橄榄去卖钱来买大麦、小麦，可是呢，却被要求他们要把这一些葡萄树跟橄榄树给砍掉，这是很可怕的这个事情。OK， 可是这个耶稣有讲到说，多处必有饥荒啊，他不是说全球性的饥荒，是多处必有饥荒，然后饥荒，然后还会有瘟疫啊，有可怕的这些事情要发生。OK， 所以第三印呢，就讲到的就是饥荒的这个问题。如果黑马代表贫穷、饥荒，那就是因为战争产生的结果。这个还没有讲到大自然的灾害，这是人为的这个灾害。一天的工资就只能买一天的这个粮食。OK， 不是只有大麦、小麦短缺，连油跟酒都短缺。这个图哪一个是大麦，哪一个是小麦？
小麦。
这个是小麦啊，这个是大麦。哦 ，OK， 这个是橄榄油，这个是酒 ，OK。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第一印开始是跟现在有可能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不知道。对北韩的人来讲可能已经开始了，对美国人来讲可能还很觉得很遥远，但是这个启示录所讲的是一个可能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感觉到的，因为现在是全球经济，全球经济就是有一个地方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全世界的经济都要受影响、哦、可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眼睛打开看看啊，哪一个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哪一个地方打仗会影响美国最多？中东，嗯，所以中东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温度计，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局势大概是会怎么样啊？叙利亚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之间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所以这个战争如果一爆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会疯狂的。你想现在有多少的武器现在都是库存起来的，当一个人疯狂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些武器都给 release 出来，那一发射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灾难会有多大、啊、局部性的就会变成全球性的、啊、现在的人类是走向自我毁灭的一个方向，科技本来是要改善人的生活，可是科技被用来这个政治或是战争用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我们看第四印，第四印呢，当然也是跟战争有关系。如果太多的人死，又会有瘟疫，所以这个死的人一死的话呢，马上要把它烧掉。如果不烧掉的话，就会产生疾病，疾病呢会有瘟疫出来，瘟疫一出来呢，就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这个第四印一打开的时候呢，这里讲到说死，阴府也随着他，好像死的太多了，所以阴间这个接收这个死人啊，随时在背后。这里讲到说要死多少人呢？四分之一的人。那现在全球人口有多少？
60亿，
四分之一就15亿。哇，不要说死15亿， 只要人类死一亿，那你就知道这个是有多可怕的事情。OK， 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现在的人这个这么多啊，死那么多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很盼望我们不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灾难，人类死四分之一，那多可怕的事情！对，耶稣也讲到说地要震动嘛，哈，刚刚讲到说有饥荒，然后很可怕的事情啊，有瘟疫出来。对吧，就是第四印出来的时候，灰马是一种马，是不黄不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种马哦，有人看过吗？有哦，灰色的哦，灰色的马，对，他有人会养灰色的马吗？看起来就有点恐怖的，因为它不是只是灰色，它是一种不黄不绿的颜色，一看就觉得蛮可怕的。 OK，啊，跟死尸一般的这个颜色的这个马，就是象征疾病跟死亡，啊，还有各种的天灾人祸带来人类死亡四分之一。OK， 以西结书也是有同样有提到这个，我说很多的旧约的先知都提到刀剑、饥荒、恶兽、瘟疫，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以色列人经历过的，你知道吗？他们经历战争的时候。这个整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跟杀戮战场一样的 ，OK， 这是很多人死啊、这个连埋葬的人都不够啊、哦，这个都是曾经发生过，可是将来呢会更严重啊、哦，更严重的一个情况 ，OK， 这一张照片呢是在网上找的一个这个柬埔寨这个街上的一个情况，我不敢把它弄大，因为弄大的话看起来很可怕。全都是尸体，整个满街的尸体。OK， 你从柬埔寨来，你讲一下那个经历，很可怕的吧？对，
你看过啊？
他看过，
亲眼看的。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到地这么样的。
对，但是他看到尸体就在他身边排着，不是这么大，不是整个满街的啦。OK， 我们都不希望这种历史在上演在人类的舞台。好，第五印，我们看，第五印呢，就讲到这个殉道士啊、他们的血啊、这些在灾难当中死的，或是灾难之前死的，这一些因为信仰而死的呢，就叫做殉道者啊。那这些殉道者，他们在祭坛下喊冤啊，就。这个他们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而死，这是一个祭坛哦，就把它弄大了，死了这么多人，他们要求神来施行公义的这个审判啊。可是这个因为审判的神的这个愤怒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要他们在安息片死啊。这是讲到这个殉道士哈、哦，那斯提凡向神求怜悯。可是这个殉道者呢，是向神要求要审判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啊、哦，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祷告了啊、哦，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说在这个世上，我们会因为信仰的缘故可能受逼迫，可是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现在受逼迫是有福的，但是呢，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神是要审判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遇到了什么逼迫，遇到了什么样的好不公的待遇的话，我们是要跟斯提凡一样的有那个态度，求神怜悯他们，让他们还有这个悔改的这个机会啊、哦。对，所以罗马书有这句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一定会报应这一些不愿意悔改一直行恶的这一些人。 OK， 好，那我们看第六印呢，一打开的时候，这个不是地上战争的问题，是整个天体的一个改变，让人看起来是很可怕的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这里说日头变黑像麻布，然后呢，月亮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这些的现象呢，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可是如果你把它想象核子战争，或是说天空飞弹一直在飞，都是那么大的飞弹，你看起来就有一点跟这个有点像。这个整个世界好像是改变了一样。如果天上的星辰坠落，你想说天上的星辰怎么可能坠落呢？坠落的话，我们地球早就没了，都没有戏唱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的天上的星的那个星辰坠落，有可能就是那些陨石啊，也有可能是飞弹啊。但是约翰是把他所看见的异象给写下来。当时代的人，他当然不会去想飞弹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嘛。对，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讲，如果这个是神的审判直接来到，就是天上的陨石打击这个地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要真的去想的话，这个实在是蛮可怕的啊。所以你讲到是这个整个地呢，好像天摇地动，这个整个天好像书卷起来，然后那个海岛都移动。你有没有看到啊？海岛被移动过，地震的话会让这个，哎，就板块会移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连海岛山岭都被挪移开本位，哇，这肯定是神的作为在这个地方，是蛮可怕的一件事。OK， 所以我们看这个天地震动的时候，太阳变黑。古代的人有看过太阳变黑吗？有啊，就是日食嘛，就是像这样子太阳变黑。他说变黑像毛布，哇，我们看这个天地震动了，然后产生了有六件事情。第一个是地震，第二个是太阳变黑，第三个是月亮变红，第四个星辰坠落，第五个天如书卷变卷，第六个山根岛挪移。OK， 是吧？这个就是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地震事实上在旧约里面一讲到地震的时候呢，都跟神的审判是有关系的。OK， 神用地震来提醒人啊，神是主宰这个宇宙万物的神，神愤怒的时候呢。天地震动，让人知道，神啊，他会审判，啊，那这个整个天体的改变呢，是要描述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景象，表示说神的审判已经来到，如果不悔改的话，还有更严重的审判会在后头。OK， 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看这个世人遇到这些大灾难，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都悔改了吗？没有悔改，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躲起来，藏在山洞里面，然后呢，竟然跟山跟岩石祷告，不跟神祷告，他向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 OK， 然后躲避什么？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他们还是没有悔改啊！他们知道神的愤怒到的时候，他们。站立不住，可是呢，他们还是不愿意悔改。OK， 这是世人对这个灾难的反应。所以呢，还有更大的灾难要来，所以我们说叫做大灾难啊。那个时候会有大灾难，这是耶稣讲的哦。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意思就是说之前的人是没有经历过的，后来也并没有，表示是独一无二的，就只有这个大灾难才叫大灾难。那些灾难日子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你看这个描述跟约翰描述的是不是差不多，都是讲到同样是神的审判。 OK， 那我们看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有一个插曲，就是第七章里面所讲的第六印跟第七印这个插曲呢，就是要印属于神的百姓的人，在额头上给他们印记，表示说这些人是属于神的啊，这些人是撒旦不能伤害的，是不能够被伤害的。这里有讲到 有四个天使在这个地方，要给这个神的仆人来印记。那做神的印记的人就是属于神的，这些不属于神的人，将来他们就要受魔鬼的印记，就是敌基督的印记。以后我们也讲到这个叫666的这个印记哈。那多少人受印记？144,000人。144,000人是哪些人？他是写说以色列的什么12个支派 ，OK？ 所以他既然是讲12个支派的，那大概跟犹太人有关系了。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为什么要讲是12个支派呢？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12个支派里面跟旧约里面12个支派有什么不同呢？
缺一个蛋。
缺谁？哦，蛋哦，我缺一粒蛋，他听错了，缺一个蛋，对。
我们是完蛋。
可是多一个什么？不，你缺一个蛋，还有缺另外一个，还有缺一个以法莲 ，OK， 然后多一个什么出来？
约瑟。
约瑟本来是有两派嘛，两个支派嘛，是马拉西跟以法莲，可是以法莲被拿掉了。就把约瑟放进去了，所以约瑟放进去的意思就是说，约瑟的后代以法莲还是应该是还是属于神有还是有神的百姓，可是以法莲的名字被拿掉，但的名字被拿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哦，不知道啊，对不对？你去读旧约，从四世纪读啊，你就知道但这个支派一开始就是拜偶像，他们一直就是走拜偶像的路，他们跟以色列其他支派都不同，也拜金牛犊，也拜巴利，他们一开始就在家里面设个偶像米迦，你这个是你知道吧齁，这个四世纪十八章，他们就是属于拜偶像的一个支派，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土地当中呢，他们挪移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没有真正把这个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好好的看守那个土地，他们有一堆人都往北边去挪移去了，所以当这个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的时候，一个设在北边的但，另外一个设在南边的伯特利 ，OK， 是设了两个金牛犊 ，OK， 所以这个但呢，跟以法莲他们都是属于拜偶像的。那耶和华见证人说，哈，这个144,000人是代表耶和华见证人。所以呢，当144,000人一满的时候呢，就不再收新人了。所以你要趁机会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可是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一出来呢，没几年就超过144,000人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哦，还有余数，神的选民还有余数，所以你现在进来还不迟，对，门还没有关 ，OK， 所以你现在还可以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OK。”事实上呢，这里呢是在讲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并没有忘记。OK， 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还记得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而这个十二个支派是以哪一个支派为首？犹大，所以你犹大排第一个，对不对？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耶稣从那个地方出来。OK， 我们看到以法莲跟但这两个支派不见了他们。因为他们成为拜偶像的支派，然后以法莲这个名字就是代表北国十个支派，全部加起来用以法莲来代表，因为以法莲带这个十个支派去拜偶像 ，OK， 所以以法莲这个名字被拿掉了，可是神仍然还是纪念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把约瑟又放回来了所以就表示到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还是有十二个支派，利未支派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土地，可是当在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呢，利未是其中的一个支派 ,OK, 虽然他们是散住在城里面，可是呢他们还是属于神的一个支派 ,OK, 那除了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以外，这里讲到天上呢站在宝座上还有无数的这个群众在那地方所以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就是表示说，除了以色列民族以外呢，其他的民族还有没有办法数的人数也是在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他们身穿白衣，就是神的公义啊，神赐给他们公义的衣服。然后呢，手拿棕树枝，棕树枝有点代表胜利的意思哈。就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个路上就给铺那个棕树枝，代表胜利的意思。以色列人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也用这个棕树枝来代表他们离开纪念神拯救他们。OK， 所以我们看有许多的人。在神的宝座的面前 ，OK， 他们都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里讲到的大患难呢，并不是讲到说这个之后的这个大灾难结束，他们才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很可能在大我们所说的这些患难当中，他们就已经被提或是被数了。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奏乐的。侍奉他 ，OK。这一句话就是最安慰的一句话。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哦，这个就是这个。六印的这一个审判这最后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下个礼拜我们讲打开第七印，然后七号就要开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查考启示录。当我们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神你是施行公义审判的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主你的手中蒙主你的保守。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做忠心的仆人，在这个世上能够来服侍你。求主你也借着启示录来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神永远的旨意，更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蛮有盼望的。求主你来看顾保守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